就像你知道我们最近展开了一系列的讲到在主导文上面，祷告的训练，就像基督耶稣教他的门徒，我们应该怎样祷告。这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祷告方式，但是这个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从这个主导文当中。这是主的例子，主给我们的例子，所以让我们经常可以像这样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认识到，主导文上帝，这里面有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就是他从神出发，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出发。我们今天来祷告第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二祈求，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我们意识到，在主耶稣基督事工中，神的国是经常出现的，还有是这个主题，即耶稣开始了他的事工，在马可福音1:17-5当中说，在他受洗之后，他说，他宣布了第一个他的话说。来进入他的事工，30岁的年龄，他说神的国近了，所以这不会让我们很惊讶。当门徒让他教让他嗯问他让他来教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6:10上，然后这也和海德堡要领问答主日48:126一起。第二祈求是什么？回答，愿你的国降临。这便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他。求主保守并拓展他的教会，求主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高抬自己、敌对他的权势，以及一切抵挡圣道的诡计，直到他的国度完全成就在其中。他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就是为神的国降临祷告。第一个点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神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第二是我们为教会和仇敌的攻击祷告。第三是我们为神国度完全成就祷告。所以，什么是神国的意思呢？或者是什么是基督的国？什么是天国？什么是你的国？当然，这是都是相近的词，相近义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没在任何地方解释这个词。耶稣基督没有在任何地方解释什么是神的国。他讲了很多什么神的国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 他说神的国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讲一个故事，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来解释这个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像一个字典会解释一个词的一样。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人们都知道神国的概念，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个国度的概念非常熟悉。这就是神国，就是神的主宰，也是神掌权的神的国度。所以当你想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会想到神统治一切，神掌管所有的一切，神掌管所有的被造之物，也是神掌管他子民，也可以在特殊意义上说是神掌管天国、天堂、天国。我们的先前辈们，他们有些人说，就是有三个不同的，一个是上帝能力的国度，还有上帝荣耀的国度，还有上帝恩典给予他子民的国度。这就是在基督的时代非常常见的东西，常见的词语。他说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而不是一个在地上的国度。因为他使他的带领人来悔改，能够重生，然后进入这个国度，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上帝有一个国度是主耶稣基督建立的，然后他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为主的神的国度祷告。他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祷告对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可能当我们祷告这个的时候，我们是向往神的国度，我们希望荣耀神上帝，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我们看到唯有神的国度是被渴望，是值得的。我们看到神永恒的国度，希望他能够永远的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让我们能越来越顺服他，能够在他里面成长，所以他就变成我们的个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验证。所以在让我们能够渴望在最后一天，在审判日的时候，能够进入他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永永远远的在里面。就是一个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心中。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这是使耶稣基督的荣耀，神的荣耀在我们脑子里。当我们祷告，这不是 帮助我，医治我，给我能够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我们而是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所以这个祷告其实一开始让我们能够想到伊甸园的时候，上帝拣选了亚当在堕落之前去管理他的被造之物，他要求特殊的完美的圣服从亚当身上，在堕落之前能够来管理他被造之物的国度。亚当当时他是一个副手的身份，他有荣耀的冠冕，上帝给予了他的冠冕。但是孩子们，你们知道亚当失败了，他打破了，他跌倒了，在上帝唯一的一个命令上面跌倒了，他吃了不可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他就反叛了他的主，他将他的权柄给了另外一个国度的国王，给了撒旦。就是肉体上我们总是想要给世界的主，给想要把权给想要选择撒旦。撒旦是之前在天堂发起了一场失败的反叛，但是我们需要学会，我们需要上帝来进入我们的心，上帝来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和撒旦其实是相反的，是互为仇敌的。就像创世纪3:15说，上帝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他将我们这个不圣洁的联盟给分开了，然后我们被基督，通过基督耶稣被上帝给重新建造了。所以基督耶稣说，我们不仅仅是要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更要祷告他，愿神的国度在我们心中降临，能够被重新建立。所以基督耶稣降为人生来重新建立他的国度。所以神的国近了，将被实现，日期满了，神的国际了，他会这样说。他们来是撒旦的俘虏能够得自由。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外邦人。从新约的时候，是徒行传的时候，一页又一页，一张又一张，他的国度降临，一个重生，两个人重生，然后3000人悔改重生信主，又加上2000人，撒旦被打败了。在这个来到这边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撒旦被打败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带来了千禧年，他已经打败了撒旦，把他摁在地里，撒旦被铁链捆绑了，虽然他还很活跃，但是他确实被捆绑了。我们认识到 认识到我，但是我们想在之前旧约的时候只有一点点，只有以色列民他们有光，其他的所有的世界都黑暗了。但是我们想想现在慢慢的来，几万人、几千人、几百万人、几亿人都被得救悔改信主了，于是上帝要重新建立他的国度。我们需要继续祷告，在最后的日子，基督耶稣的国度他已经来了，他也正在降临，他也在最后的日子会完全的来到。那我来问你，你这样祷告吗？你在你的心里渴望上帝的国度降临吗？你是上帝国度的臣民吗？这就是像我们的指导教导人说，他说，所以我们可以是，这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圣灵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他。海德堡要灵问答是在信徒的角度写的，但是我们需要更慢慢的更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转变成那样，在我们心中最深的最深的想法，我们是想要神的国度来降临的，我们想要主耶稣基督来做王做主。所以当我们在祷告这个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你是真正在祷告你的心能够被话语圣灵给充满，你能够成为乐意的仆人，能够完全献上完全顺服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渴望，每一个信徒的渴望，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每个信徒的渴望，能够渴望主在我们心中，愿主做主做王。你作为一个信徒，你会想要顺服在耶稣基督面前，让他来带领你，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就像一个教会，就像教会来到对上帝的话语和圣灵顺服，这就是什么会，就是让我们，这就是会发生的。当我们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顺服，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我们顺服圣灵，我们顺服这个教会，顺服这个教会的长老。如果他不是和圣经相反的话，我们渴望不只只是我们自己，也渴望所有人能够来到这个国度，能够成为这个国度的臣民。我们想要被神的话语统治，就是这个圣经能够，这个圣经就是这个国度的律法书，这个国度的法律，这个国度的书。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要有信心，能够信心来成为这个国王的臣民，然后我们来献上自己，能够越来越顺服他。所以就是另一个话来说，就是我们想要成圣，我们想要变成圣洁，我们想要与基督耶稣在一起，在荣耀当中，就是想要，就是要对这个世界的黑暗说不，而对主耶稣基督圣灵说 是的，想要和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这是你的祷告吗？这是你的祷告吗？愿你的国降临在我身上。我们也要祷告，愿你的祷告降临在教会里。这就是这上面说了，我们以你的话语统治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王国心甘情愿的臣民。所以你为你的教会祷告吗？你为你有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想到你的教会吗？这也说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心为了更大的教会，为了很多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为了知道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不停的搜索神的话语。我们不能让圣经变成一个落满灰尘的书在我们家里。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向内为自己祷告，向外的时候能够为教会祷告。所以当你说愿你的国降临，你其实真正在说我在我在为教会的领导祷告，我在为牧师长老祷告，我在为整个教会祷告。想要为上帝的教会祷告，来在数量上增长，在质量上提高。不单单是你自己的教会，也是全球全世界不同的教会。所以也能听到有一些好的消息，上帝带领很多地方的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归向真正的真道。这也是很激动，令人激动高兴的事情。就像在非洲一些地方，在巴西一些地方。所以愿你的国降临要成为我们真诚的祷告。我们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在任何地方，让在所有的教会当中能够数量增长，能够所有的他的仇敌能够被毁灭。所以在我们祷告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注意到的是健康教会的标记是什么呢？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当你有一个健康教会的时候，就是为了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能够活出上帝，能够解释上帝旨意，还有活出上帝旨意的教会。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这只单单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教会需要敬拜神，在神想要的一个方式当中，能够以神为中心，能够遵守所有圣经上面的条规，说教会应该怎么样，也是需要教会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能够为神的国度祷告，也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能够在基督耶稣当中有信心， 能够相信神会施行拯救，能够做伟大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不是一个敬拜的，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祷告的，也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你没有真正在活出健康教会，活出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健康的教会不仅仅是要解释寻求上帝的旨意，他也要沟通交流上帝的旨意，就像门徒的训练一样。我们不仅是要向不信者传福音，也要向信者一起信徒一起来圣经，然后学习圣经，能够一起成长。我们需要成为圣洁的教会，我们需要有圣洁的信徒，圣徒能够活出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上帝话语的正统教导。就像我们有主日学一样，但还要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分离的教会，能够和这个世界分开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像这个世界人一样说，像这个世界一样做，像世界一样穿，像世界一样看，一样听，一样想。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和这个世界不一样。通过门徒训练，能够帮助信徒能够学会怎么样来成圣，慢慢成圣，能够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能够帮助互相帮助，通过这个门徒训练，然后通过帮助大家通过作为一个见证者，通过能够当有人有问题的时候，能够教导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第三点我们健康教会还需要能够用上帝的旨意，通过上帝的旨意来整理，来管理。当一个健康的教会他按照神的旨意管理的话，他有团契，就像我们在互相之间有团契，有爱。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它是连接的，它是爱，有充满爱的教会，它是互相关心，它是一个有联系的一个基督教群体，这也是一个契约的教会。我们相信上帝从一代又一代的工作，这是上帝会给教会一个未来，也在我们看到孩子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教会的未来。我们相信上帝能工作，我们也可以也希望也渴望上帝能够帮助教会来成长。健康的教会也是一个奉献的教会，他们会在经济上给予教会支持，能够为教会的不同的事工奉献。还有教会健康教会还是服侍人的教会，有好的服侍人的领导，也能领导的人有，就像 牧师还有长老还有执事都想要的，不仅仅是爱教会，还要带领教会在所有的圣经的教导上面带领教会。就是当那个当教会里真正有团契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个顺服的教会，他能够顺服这个，能够顺服上帝，顺服上帝案例，上帝选择拣选的领导人。不仅仅是领导人要领导大家按照圣经的圣经来行，也是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教会里的人需要跟随圣经，需要来遵守的。如果你在心在正确的位置，然后你知道你的经圣经，你知道你属灵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简单来遵守顺服。但是如果在你旁边的一些教会有不一样的教义，或者不一样开始跟你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想？就我今天早上就想来说一点点，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读的经文，要女人要蒙头。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就是相信，就是像从前一百多年的很多教会相信遵守了蒙头的教蒙头的这个指示，女子蒙头的指示。但是我们现在旁边的教会有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实行这个，这就是一个，然后这就会有带来试探，说给这些领导人说，我们如果能够更像其他教会一样的话，来取消这个条例，这个、可能会有一点想要走那边。所以让我们来看，上帝话语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应该遵守的准则。在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严格的遵守圣经的教导。很多的教会有不同的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会需要停下来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是像别的教会一样呢，还是应该真正的遵守这个教会这个准则。从圣经上来说，就是保罗从开始说女人需要蒙头在祷告或者讲到，就是在敬拜中， 这个在保罗时代是特别寻常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解释说，这不是一个人的传统，这而是，保罗他是想讲述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就是女人必须要蒙着头，男人必须要不蒙头，从一个更高的权柄来说，就像一个头，三个不同的头领，一个是基督是个人的头，一个是男人是女人的头，第三个是神是基督的头。在第三节的时候你看到，所以但是我还是想要第三节说，我愿你们知道基督的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保罗在讲这边这个蒙头是在这三个不同的关系当中有，他说女人和男人都是要顺服基督的，但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一个论点，保罗从创世纪能够提出的，就是像女人不在教会里祷告或者讲道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当中说，他说在敬拜当中要怎么样应用实践这个，他说如果男人祷告或是讲到蒙着头的话，就羞辱了自己的头，所以女人讲到或者祷告如果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所以在基督耶稣的教会里，在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说他们这个是很这边是很清晰清楚的，但是我们有些人会男生会戴着帽子来敬拜，然后有些女人没有戴帽子。保罗说他说保罗后面又严重的说，他说如果有人想要辩解这是一个有反派，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女人如果不蒙头的话，就该剪头、剪发、剃发。他还给了一个讨论的，他说为什么只要这样做？他第一个说，他说起初创造的话，他是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的，他说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这就是起初创造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会说，不，停一下，这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再讨论什么是我们社会说的，我们世界说的，我们说他只是男人，只是有不同的工作和相较之女人，每一个家庭需要一个头，每个家庭需要一个女人在头旁边去，为了然后这个家庭能够很好的成长。是女人要顺服男人，除非男人和这个圣经真理相反的话。就是上帝怎么样造了男人，上帝怎么样造了女人。保罗说，但是更是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需要能够把这个条规给弄清楚，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蒙头和不蒙头能够显示上帝的创造的，上帝的创造的先后，也可以看到上帝建立的头，建立的领导的关系。他说女人有长头发男士她的荣耀。然后因为女人的头发是有荣耀的这个也是真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能看到，我们会注意到女生的头发相反男生头发。这就是保罗也说，就是说我们女人要遮住她蒙头，而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对教会说的，就是这不是一个传统，而是一个神交给我们的规条责任。所以如果你加入了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所有清教徒还有我们都都遵守的，我们需要，我们带着爱想要请所有大家都跟随。如果不同意这个的话，你怎么办？如果你更同意现代的现代的那些传统那些东西，你觉得你蒙头戴帽子不是很相信，你觉得不是很符合这个经文，然后你难道你会，所以你会怎么做呢？可能有人会说，那我就请我看为对的，我就做什么，我就不管这个群体是怎么样的。但是保罗说，不，保罗说我们需要顺服，需要服从这个。所以如果你真正的学习研究这个段经文，你来到不同的结论， 但是你戴这个帽子，你是顺服这个教会。但是如果你想要辩解，你不遵守的话，这个你就显示了一个反叛、不遵守、不顺服这个教会的一面，也对这个剩下的群教会会众是一个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很有益处的事情，对剩下的会众，特别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注意到，很容易注意到，所以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小例子，对一个健康的教会来说，就是要顺服领导。最后，一个健康的教会还是一个教会要传福音的教会，有宣教意识的教会，还是要变成一个能够有传宣教的，他们能够接收宣教传福音的，他们也需要给予赠予。所以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长老们就会问你，你想要加入什么样的教会的服事当中。这是一个工作的教会，这是一个依靠的教会，依靠我们的圣灵，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在我们所有的事工上都需要依靠他们。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从不同的神学院从我们基督教学校，还有我们的主日学，我们还有不同的宣教，我们有不同的宣教组织，我们是为了需要所有人都听到这个福音，都需要能够让我们能传播这个福音，把这个真理传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我们为了祷告，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是为祷告保守并拓展他的教会，也求主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高抬自己敌对他的权柄，以及一切抵挡圣道的诡计，还有最后最美好的是直到他的国度完全成就，在其中他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我们祷告这一切的都是为了上帝国度的完全成就。我们会来讲这个在我们唱歌之后，我们来唱102-4的1-2节。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最后祷告是为了神的国度完全成就，上帝成为一切的一切。这是一个伟大的美好的一个国度，恩典的国度会被称为荣耀的国度，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每一个殿宇都会充满，整个天国都会被充满，被 我赞我们的赞万王之王，万主之王，对他万王之王对万主之王万主之主的赞美给充满。所以这个主导文从愿你的国降临，然后结束由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来结束。上耶稣基督在路上，在过去的两三千年当中，他一直都在工作，他在完全他的国度，在最后一天能够使国度完全。那所有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好的事情，主耶稣的他的脚步在路上，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像比利时信仰告白的最后一段说，我们极其盼望那大日的来临，好叫我们完全享受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诸般应许。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上上起起落落上上下下的，但是我们想我们的渴望是我们会进入他的应许，丰富的应许，通过上基督耶稣的宝血进入他的充充足足的喜悦，进入他永恒的福分当中。让我先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说三个词。第一个词是自由，自由从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当中，也我们从我们不完美当中得自由，我们从我们的原罪当中得自由，罪的试探当中我们不再会有试探，我从忧愁叹息中得到自由，就像以赛亚书35:10说，从令人烦劳的照料和辛苦的劳作中，从怀疑不信花言巧语的世界，从世人的不喜悦和距离，从纷争当中我们可以得自由。没有救我了，没有老我来征战，没有仇敌了，我们有自由。当这个国度降临，在我们的主再次来临，来到这个世来的来临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不足、不满足、不完美，我们所有的短处、缺点都会被我完全成就，成为完美。我们可以与上帝同行，在凉爽的天上的花园里与他交谈，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讲的特权。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和他交谈，躺在他的怀里，我们可以和天使一起唱歌，我们会有说不用语言说不出的平安，我们会有永不消失的冠冕袍子，与基督同坐，生命之水，还有我们可以安息在万王之王完美的平安中，我们也可以敬拜上帝。没有人会跑掉，我们可以完美的敬拜上帝，我们不会彼此争论辩论，我们会有完美的平安，完美的爱，完美的敬拜。我们会所有的 中心，会，我们会将我们的中心交在，我们会只关单单关注主耶稣基督，荣耀的上帝。我们有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义为我们的袍子，我们有生命之水，我们有，我们可以安息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怀里，是一个完美的一天。我们不完美的人会披上完美，会被视为完美，我们毁坏的身体会成为完全的。等到上帝国度完全成就，这就很，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描写。我们会有自由，我们会有特权，我们还有喜乐，我们有不可言说的喜乐，极大的喜乐，和上帝在一起。上帝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不再会有自私的想法，我们不会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放在神的道路上阻挡，成为绊脚石。我们完美的上帝，荣耀的上帝，他会将一切的荣耀反射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福杯会满溢。我们不会再使他忧伤、忧愁，不会再使他为我们的罪忧伤，我们不会让他再对我们说这愚蠢的时代啊，我要承受你到几时呢？我们的父亲也不会再弹起来，我们不会再，我们不用再唱悲伤的歌，背弃耶路撒冷的歌，一个荒凉的耶路撒冷的歌，我们会被成为完全。主啊，我们真的会被称为完美吗？是的，主啊，我们的福杯被你充满，你是我们的一切，你将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来的，快来。Amen.